各位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是我们讨论未知实相的时间。好，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呢，谈到681节，那681节之后，我会把681节啊私人课的部分，等一下也来谈一下。那在讨论681节跟682节之前呢，我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因为他的问题其实是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有关的齁。啊，我这位朋友呢，因为最近在看私人课的600多节到700多节的这段课程齁。啊，所以他碰到一些问题了齁。他的问题呢，是因为在私人课680节前后一直到700零几节齁，这个课程当中呢，都会提到一些有关于内在的权威的部分。赛斯在这段时间谈很多有关于内在世界、内在权威、内在次序、内在事件、内在操纵、内在苏玛丽医生、梦境治疗师、艺术家们，好，这些有关于内在的部分，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谈这么多跟我们外在世界交织的这个关系呢？其实是因为这段时间正好在上未知的实相，所以如果你去对照一下的话，好，我这个朋友请你对照一下的话，我们从680节一直到你说的这个700零几节，其实这段时间都在讨论内外之间的关系啊。那私人课呢，是上完了正式课程之后，算是利用一点时间替罗根真上一点他们私人的课程嘛，当然一定会提起前面口授的这些未知实相的部分。好，那说起来也蛮巧的，其实我们今天谈到681节，他提到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可以蛮好的解释我这个朋友的问题啦。好，那我们先来谈这个朋友的问题啊。他是说呢，他看690节到700零多节这段时间我刚刚讲过了一直在讨论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的这个交织的关系。那我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说呢，是否就是外在的世界的发起者、决策者、监督者、管理者或看护者，就是这个内在世界，就是这个编辑跟导演，而外在世界的自己是演员、观众，这样的说法。我朋友在问说，这样的说法会不会太粗糙？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理解啦，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是导演，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监督者，一个管理者或一个看护者，这种观念是 OK 的。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是从意识、能量、行动这三个部分我们去理解。好，意识其实就是能量，好，意识是有觉性的能量，那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能量当中呢，变成我们的形式吧，所以意识创造形式，所以任何存在物质界的任何形式，不管它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好，好像《金刚经》所说的，一切众生之类，肉卵身。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些种种的，不管是生灵或者是非生灵，它都是由意识形式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呢，既然意识在创造形式，而物质界的一切都是由意识所创造的，即便是一颗石头，这个石头 当然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的，而原子电子是真的没有动吗？有啊，原子电子不断在动啊，好，才会绕成那种形式啊。那你说水呢？水哦，我们觉得它没有生命，其实是它由 H2O 组成的。那为什么原子会组成两个 H 一个 O， 而且紧紧的啊结合在一起呢？那也是意识的形式啊。凡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呢，一百多种周期元素而构成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一百多种周期元素都是由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而原子电子的组成呢，其实每个原子都包含着百万以上的意识单位。好，那意识单位是什么呢？意识单位就是有觉性的能量。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所有一切的一切呢，它是从意识来的。好，那意识化成能量，能量呢去创造这个物质界的所有的东西，然后不只是创造物质界的所有的东西，它还创造各个实相世界多次元的每一层实相世界都是由有觉性的能量所创造的。从三个两难自己去了解，当一切万有一直想要去表达他的某些想法，然后当他终于找到一种方法把他的能量输送出来之后，这个能量一出来之后呢，就产生很多的行动嘛。好，所以这个能量本身就是意识形式，而一旦有了能量，能量就开始会动嘛。那动了以后呢，能量由行动当中会带来更多的能量。好，就好像水的流动它会带来能量嘛。所以如果是意识当它化成能量之后呢，能量化成的各个次元的阶层之后呢，它由于不断有行动，不断有表达。好，那个表达就是这个意识单位的最小的单位。这个在我们682节它解释的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是从682节去切入来讨论，如果说外在的世界它是由内在的世界所创造出来的，好，因为内在世界在表达它的创造力的时候，它必须要再去创造另外一个层面，然后呢由另外一个层面呢再把它经验的结果呢变成一种类似我所提到的老鼠会的形式，一阶层去吸收一阶层的经验，然后最后呢就汇集到一切万有的身上。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好了，圣经是怎么解释这个世界的开创。翻开圣经的第一页，他谈到神的创造，好，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个天地是由意识的形式所创造出来的。那创造的天地呢，天地是地是空虚混沌的，然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然后觉得光好的，所以把光跟暗分开来，然后要有水就有水，好，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各位去想想这个问题，神如果是能量的话，是意识形式的话，那么这个能量想要创造什么东西，他用这个有觉性的能量呢，就直接的变成一个实相，所以才会说要有光就有光啊。就好像从早期课第138节的三个两难之举提到，好像有点像我们的无极生态极嘛。那一切万有他想真正去表达什么，那因为要表达，所以他把自己呢意识化成能量，能量化成什么各个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世界。那么既然是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世界，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讨论过的，显世界是从隐世界来的，好，我们的物质世界是显世界，那显世界的次序呢是从隐世界的次序来的，那么隐世界的次序是从 超隐世界的次序来的。好，那么一层接一层嘛。那如果说显世界的次序是从隐世界的次序来的话，那么当然有我这个朋友所谓的内在的前威啊，因为一层跟下一层的关系哈，它就是有那种创造、维护、好 create 跟 maintain 这样的功能嘛。好，这里他提到说，有关梦境中的内在前威，赛斯的意思是指存有或前我吗？好，不完全是啦，因为梦境它包含的次元很多嘛。既然是多次元的话，我们的梦境呢，它其实是分为两边，一个就是我们跟实相世界比较接近的，或者是比较靠近中阴层死亡地带的这一层，或者是呢再往上的话，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不是会变成灵体吗？灵体不是会变成心智体吗？心智体不是会变成投射体吗？我们一层接一层往里面走，往里面的意识里行。那既然是由往里面的意识里行的话，就不完全只有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内在自己或者是前我，我想应该远大于存有或前我，它其实是最后可以到一切万有最深层的那个部分。我们的意识里行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的。然后这里我的朋友提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在前威，是否默认默许他的操作，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的自我既然有我们自我的功能，我们的内在当然也有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自我是在完成内在的使命，好，价值完成，这个是没有错的。好，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内在自己就是我们。好，在个人实相本质它定义很清楚嘛，他说我这里所说的我是指外在的自我跟内在的自我合起来叫我。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说我们默许，那问题是这个还是我们自己许的啊。好，但是自我因为有自我的功能，我们很难完完全全了解我们内在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这里提到的默许，你要默许之前基本上呢，你就必须要了解是不是你的内在自己的意图，还是说你碰到问题呢你根本也不想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分清楚。当然理论上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确定这是你内在的操作，你内在想引导的部分，那当然是要默许啊，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违反啊。因为上一层的能量形式的话，不是我们这一层的能量可以去扭转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反而是说你怎么去觉察你现在的面临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的内在的前威在操作的。好，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个问题了。好，然后我这个朋友提到说他看到这几节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呢，真原来有真的看护过，好，他自己也觉得很惊喜。好，这一节我有看了。好，就是说他觉得整个筋都松动了，然后呢开始觉得好像有在恢复。那是不是真的恢复呢？因为那个时间是蛮短的啦。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一直在强调的，你今天疗愈了，好啊，疗愈了啊，那明天还会不会有事？还会有事啊。好，我们今天去看医生疗好了身体的，明天还有其他的明天的事情啊。我们说哎呀，我们解决我们的心理难题的，明天有新的状况啊，因为我们总是在面临我们自己的难题，那我们从难题当中去克服难题，所以因此没有障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创造性嘛。那如果说没有障碍不可能有创造性的话，所以问题不是在解决我们所受到的难题，那么真在 700节这段时间有比较好，可是你知道吗，未知实相到没有多久转到了例如说梦境化加持完成好了，他的先生还特别帮他打造一个他专用的类似像椅子一样，就是他在那种椅子下他可以移动他的身躯，所以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那段时间是蛮短的。我觉得我们一直想疗愈我们的身体，我们一直想满足我们的外在自我，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嘛，因为时间既然是同时性的话，我现在满足了，或我现在把我现在的问题先解决掉了，问题是你解决掉以后，我们的心态如果没变的话，那么很快就会创造同样的心态啊，就好像你在拔草一样嘛，你拔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我们经常在做业力的人都很清楚啊，我今天把这个部分清好了，可是过两天呢，它又全部长出来，而且长得又粗又壮的，比以前更厉害哈。因为草被你拔掉了，可是根部呢，它为了要生存，它会更加猛烈的在还击嘛。所以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要处理我们的创造性的难题。真正来讲的话，当我们在把我们的创造性面临我们自己所碰到的困难的时候，不是要把困难移掉了，是如果说我们面对困难的话，我们创造性真的有出来，真的有达到价值完成的话，就像问题一开始所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病症是由我们内在创造的，如果身体的健康问题的产生都是由我们的内在在操控的话，所以根本就不是你去解决问题啊，因为内在自然而然会维护我们这边要表达的这个个体，它能够完完全全按照内在的意思来表达嘛。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意思，或者是我们必须要面临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这就不是说哎呀真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康复，那康复又怎样，过两天又不行啊。我们常常想要解决我们的困难，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表达我们自己的天赋，这个可能比解决困难还要更重要。因为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天赋的话，我们有行动，行动会带来能量，能量会带来意识形式，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话，不但问题会解决，而且呢所有的一切都会带到一个最正常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参考一下。下面一个问题是提到赛斯门或者是任何高灵门所在的地方灵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热闹辉煌，活力四射，这是他的想法了，我朋友的想法。赛斯一再在讲是这样没错啊，赛斯提到说我们这里的挑战，我们这里的活力呢，比你们那边强太多了，甚至赛斯提到我在这里的挑战比我任何之前的转世呢不晓得要强多少倍，所以当然在他们的层面，在赛斯门的，在道瑞门的那个层次的话，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热闹辉煌，活力四射，没有错啊，我这朋友问的问题是，我们的梦境算得上是灵界的一部分吗？我们的梦境当然算灵界的一部分，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其实梦境还有更深的伸展范围，因为我们的意识可以继续往前旅行，而且我们每天都在这样旅行，那梦境是否也是高灵活动或互动信息的一个产业，就要看这个梦境的层次在哪里。我刚刚讲过了嘛，梦境有很多层，我们从灵体变心智体变投射体，全部都在梦境里头啊，所以我们的梦境包括高灵人所处的地方没错的，可是可以更延展到更深的地方去。 我的朋友问我说，假设我们把伪装道具通通卸下来的话，是否一切都是意识的表达？还是跟前面的问题一样，只要我能够接受默许内在的操作就好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内在的操作。那这里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卸下来伪装道具，然后就是纯粹意识的表达，现在问题是当有自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就没有办法把伪装道具卸下来啊。好，赛斯一再强调，我们很难把我们的伪装道具卸下来，因为我们具有肉身嘛。我之前一再提到道德经所说的贵大患肉身，我们因为有肉身，有肉体，那有肉体的话，我们想要维持肉体，我们一定会以肉体为角度去思考。比如说我是男生，我怎么思考都是以男性的角度在思考。好，假设这个朋友是女生的话，她永远以女人的角度在思考，她没有办法站在男人的角度在思考，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维方式。那现在不只是男生跟女生啊，现在是说你能够站在一个赛斯那个层面的话，你要解脱伪装，解脱伪装的话是属于内在感官的一种操作方式。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真的能够操作你的内在感官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好，我解下我自己的伪装啊。你如果看九种内在感官的其中一种，叫做从伪装当中脱出，好，所以必须要真的能够使用内在感官的时候，那么你的潜意识的层面当然就不见了。那潜意识的层面不见以后，你的内在跟外在的操作当然就人车一体。也就是说对信息的理解，好，意识的表达就会最清楚，是没有错啊。好，能量的流动，频率的流动，无形界的力量带任何物质的表象，这是绝对肯定的。好，赛斯在个人实用本质就已经提过了，他说在电信场当中的最没有力量的那一个操作方式呢，都会比在物质场的最有力的还要强很多很多。所以这个部分是不需要怀疑的啦。好，因为这个层面的部分呢，我们在上一层的层面的话，你看嘛，他们连时空都不存在，连时空的操作都不存在，那么他当然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或我们准备怎么做。有个比喻啦，比如说你在下棋，或者是打麻将，或者是做任何的赌博，那在这些下棋的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拿的牌你都知道，包括还没翻出来的牌你也都知道，或者是说最后谁会赢你都知道的话，那哪有不赢的啊。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回到未来》嘛，那这个 Kevin 的同学呢，拿到了一本类似像运动年鉴的东西。这个运动年鉴呢，因为是出版在，比如这样讲好了，出版在20年后，就是20年后出版的运动年鉴，当然就记录了前面的每一年呢，是哪一队比赛赢的，哪个球队有比赛是胜利的，哪队是输多少分，你都知道了。那么 Kevin 的这个同学呢，是因为拿了这个年鉴之后呢，他可以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因为他每一次赌是100%会赢的，也就是他已经知道结果了啊。那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你跑到了20年后，然后呢你从20年后来看前面20年前到20年后的这段时间的每一期的漏透奖开奖的号码你都知道了，那你每一次只要去压那个号码就一定赢啦。比如说我现在累积到了有3亿啦5亿啦这样的奖金的，你就轻轻松松拿一张纸啊，就把那个答案写下去就好了，因为你已经看到答案了啊。好，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其中不以真君子，连其中不讲话才不会去干扰别人， 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如果说别人下了棋以后，别人会怎么下或最后谁会赢哈？如果这些东西都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的话哈，那要玩什么呢？好，所以才会说，在上一个阶层的任何一个生灵呢，它一定是比我们这个阶层的任何一个人格要更能够操作我们的物质现象。好，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能够信任我们的内在，或者是跟我们内在取得沟通的话，我们的人生当然是非常顺畅嘛。所以这里的前提是，好像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是你内在的旨意呢？你又怎么知道放下我们的物质的这界限呢？啊，因为如果你能够放下物质的这个界限的话，那你就跟不在物质世界的高灵是一样，具有同样的能力啊。这里我的朋友是说，所以真的有一个无形的介意在操作着有形的一切，所有的赛事资料都在讲这个啊，尤其是未知的实相，尤其是我们现在要上的682节，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而且呢其实682节一上来一劈头就说，个人实相本质这本书虽然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可是呢他对整个多次元的实相呢，它是没有任何一点牵扯。也就是说，你懂个人实相本质，你不懂整个多次元世界是怎么在运作的，那当然你也会骂一句，哎呀赛斯你真的是 TMD， 你讲了半天，结果你讲了个人实相本质是跟整个各次元的这个实相没有关系，而多次元的实相的上一层呢，它又主宰着下一层，那么这样写个人实相本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范围呢？好，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啦。好，我们在写赛斯资料的话，我们如果不从多次元的角度去切入的话，我们如果以平面上去解释平面的事情，我们永远是不会有真正的答案嘛。好，因为你已经把后面的那个操作的部分全部都切掉嘛。好，就好像说，也许公司的员工呢拼命在吵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哈，可是这些员工吵完之后才发现，哦，原来经理在做决定的。好，然后经理两个经理在拼命吵，吵到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总经理在做决定的。那总经理假如说他觉得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好，但问题是老板在做决定的，所以他其实是有一层跟一层之间的关系嘛。那如果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违逆或者是说抵抗内在的意向或者是旨意的话，那么我们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是有这种操作状况，但是除非你真的了解整个赛斯心法提到的各个阶层各个次元的操作方式，你懂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才会真正能够彻底有帮助的。所以这个682节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因为它把意识的部分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当我们了解什么是意识之后，然后他才开始解释情绪能量一一单位，然后他才开始解释情绪能量在创造物质宇宙的根。好，你的情绪能量又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意识单位的一部分。好，它是属于意识单位在掌控的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 picture 了，整个赛斯所说的那个图形是什么，它的架构是什么，我们了解这个架构，了解它整个操作。所以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之后马上要来上未知的实相，我知道有很多人啊上完个人实相本质，他会觉得哎呀未知实相啊这个好像不接地气的，而且看也看不懂啊，算了算了。其实真正要看的除了个人实相本质之外，未知实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他在谈的是实相的本质。那么如果是像我这个朋友所问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物质显世界的次序，我们怎么样在运行的这个次序，太阳怎么照，好，为什么地球会倾斜一个角度，为什么日夜，好，为什么温度，这些 难道没有人在安排吗？好，没有内在的设计吗？我们说我们身体有 DNA， 我们有身体的 DNA， 我们有精神的 DNA， 我们有人生的蓝图，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没有内在的设计在吗？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原来是有内在设计，而对内在的设计完全根本无法去了解，也根本忽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我现在设立一个标准，我现在是写一个好处，写一个对跟错的部分，但是呢我完全忽略了所谓的价值完成，或者是就好像你要玫瑰花去开紫罗兰一样嘛。好，因为内在是要长玫瑰花，可是你要它开紫罗兰你怎么开？好，最后我这个朋友提到，做梦的自己属于无形界，所以真正的自己是多维度的，物质世界只是一个伪装的舞台，真正的我们的灵 spirit 是多重性的意识组合。所以灵界的信息交流是在梦境中进行的，是一种非语言的心电感应，甚至在白天也能进行，只要切换意识维度就可以。还是那一句话嘛，是这样没有错，那问题是我们在物质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操作这个部分的，我们只知道它是那种状态。灵界的信息是不是在梦境中进行的？我们说灵界的信息它会透过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意识心给我们，不一定完全在梦中当中进行的，但是梦中的确是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我们切换意识维度就可以吗？问题是我们会切换意识的维度吗？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会切换意识的物质维度的话，我们就已经彻悟了，我们已经可以去使用内在的能量。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东西还是要一步一脚印，我们对资料的了解慢慢深入我们的内心，然后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慢慢体验，你的意识会慢慢拓展，这个没有办法一触可及的。好，我们回到第681节删除的部分，在赛斯上完681节之后，他继续是上681节删除的这个部分，就是私人课的部分。然后呢，他跟罗提到针脚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肌肉是要受到鼓励的，然后肌肉能够擦一点辅助品，类似像镇痛油那种油膏是很好的，是有帮助的。他跟罗说，这一桌给出的建议要保持不变，而且要忠实的遵行。然后他跟罗讲，真应该跟你一起来讨论他自己的信念问题，尽量能处在当下的平和当中。如果能够处在当下的平和，甚至说这就是全部了。那他说鲁伯还有一些旧习惯，赛斯开玩笑说鲁伯可能性的大脑只能一次转移这么多的资料，所以681节这个私人课其实没讲几句话就结束了。好，那我们来进行第682节。那第682节要讨论的部分是要谈基本的意识单位 CUS， 好，不朽跟可能性。那我在上课之前有提到，其实这一节课是可以解决我这位朋友所询问的问题。那因为我必须要先回答问题嘛，所以其实比较好的方式是把这一课讨论之后，然后再用这个讨论的内容来解答会更好一点。这一堂682节是在1974年2月13号，然后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奇怪的现象， 也就是呢真说呢，赛斯正朝着我这边哈，有些新的东西靠近的哈，也就是他说到一些新的资讯，但是呢很奇怪哈，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字眼，好，而且是非常新的观念，换言之就真不懂这些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喝了三四杯酒昏昏欲醉那样，有一点头晕脑胀这样子，好像我已经在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里面，而我却除了这一杯杏子汁之外我什么也没喝，所以一开始682节真的状态就感觉到他接收到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过来的时候是他完全不熟悉的，但有一点昏昏的那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各位也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就是真其实是一个媒介体，所以呢他必须要透过他脑袋能够接收的程度才能够把资料传得更好啦。不过呢赛斯会不断的教育他，不断的让他了解。那现在因为在传682节，所以基本上他对课程的内容他完全不了解，是一些新的观念。罗的第二个注解他说的确他们没有啤酒了，那通常真上课的时候不太想喝任何的葡萄酒，那所以因为啤酒没有了所以他就没喝齁。不过呢真说呢感觉到赛斯已经在他身边了，但是跟上次一样他接收到的东西呢不清楚，真在等待让他变得更清楚一点。真说呢我并不真的觉得茫然，但是在课程里面齁一直在用的那个焦点现在好像很陌生，也就是当赛斯在上课的时候他是有用一种焦点啦，那因为这一节已经是到600多节了，换言之他已经使用这种焦点使用了680次以上了，可是这一次到682节这一次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用以前在用的那种焦点啦，会变得很奇怪，而且是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所以真觉得他应该已经比平常要更深的恍惚状态的齁。刚才不是我朋友在提到嘛，你进入内在实相的话齁是有层次的，不是只有我们说的心灵那个层次。所以现在的真他可能进入一个比较更深的状态。好，那赛斯进来了齁，赛斯开始上课，就682节一开始就在提个人实相本质，他说个人实相本质是一本很棒的手册，一本很棒的书，它会让人们以更大的效能来操作他们所知的世界，这样是没有错了。可是物质实相的整个本质其本身所依靠的是更深的问题，所以呢个人实相本质呢跟现在赛斯所要提的这个更深的实相呢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念个人实相本质则跟我们是否有了解实相的未知性，实相的多次元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齁。赛斯说我现在要给你资料是试图能够讨论更深的问题，去解释更深的问题。所以赛斯其实是一开始是讲最表层的东西让我们了解，那这个表层的东西呢叫做个人实相的本质。那这个表层的东西看起来是好像在物质界的人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在操作，可是个人实相本质并没有涉及到上一层次的，上一层次跟物质实相的这个操作的关系。可是就好像我这个朋友所问的问题，问题是在于真正的掌控者、操控者、监督者是在上一层，而且上一层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好像是死人一样在上面等着我们去问，不是，是他们在操作，他们是非常灵活的能量。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先让大家有个概念，我们在看 未知的实相，并不是我们在念天书，不是的，其实是当你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的时候，你在操作个人实相本质的这本书才不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啦。好，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鲁伯自己的发展现在是在讨论多次元的未知的这个部分呢，成为可能哈，因为鲁伯呢必须要进步到他在意识的探险里面的那个地步，他知道有一个层次了解理论的层面哈，就是当我们了解到赛斯所说的这些理论层面的话，我们才知道怎么做嘛。有人跟你讲把这个事情的操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我们知道怎么去操作嘛。那现在要谈到未知的实相，谈到控制、监控、管理我们这个层面的上一个阶层的话，必须要你有一些概念啦，不然的话我们在谈的时候还是一样听不懂。那现在鲁伯虽然已经发展到可以去写意识探险这样的书，他理论的基础也差不多有一个架构了，可是赛斯说呢，不幸的很，我们在谈未知的实相，在谈更深一层的我们的多层次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用比喻的，因为讲纯粹用讲你们听不懂的。好，这就是我在回答我朋友那个问题，我们如果放下了伪装实相，当然就没有问题啊。问题是我们不要说放下伪装实相了，我们就连去了解上一层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好，一样的情况啊，当我们觉得说只要我不操控我们自己的自我，好，然后我们按照内在的旨意去做就好了，现在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是内在的旨意还是自我的吗？好，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必须要我们慢慢去了解。赛斯现在对真跟罗已经上了682次的课程了，好，他还跟这两个人讲说，你们这些傻瓜，不是麻瓜，好，你们要了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观念，我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讲，我只能用比喻的方式，用比喻的方式让你用你的想象力去了解我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赛斯说呢，那么就有如在我们的物质世界有物质单位，那么在上一层的话就有意识单位。我们的物质单位是以粒子为基础的，好，比如说这是一个细胞，那是一个原子，那是一个石头，那是一只鸟，那是一个人，不管你讲什么，你都是用物质的眼睛去看，然后你看到的是物质，你看不到波。那你因为看不到波呢，所以所有的物质的单位都是以粒子当材料建构出来的。可是呢，在上一个层次，在赛斯想要去描述的那个内在的层次或者是电信的层面呢，主要是以意识单位组成的。好，所以我们有组成我们物质形式的物质单位，那么内在的话呢是由意识单位所组成的，但是不要把这些单位想成是一个粒子，不要把神想成是一个人肉体组成的那种样子，不是的，他们是意识波嘛，意识是能量啊，意识是有觉性的能量啊，所以神是有觉性的能量，不是一个人啊。赛斯的话呢，他说我是能量人格元素，所以他是能量嘛，他是能量，他可以化成任何形式，这是没有错，但是却不是以形式来当作是他，他不能是那种形式，它有很多种形式。所以我们通常在讨论赛斯的话，我们都会贴那张光头胖胖的做个手势那个图片，可是它是能量嘛，它是一个能量人格嘛，所以它如果是个能量人格的话，它是个以意识为主体的人。那么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在看物质单位，我们会一直昏下去嘛，原子电子、混子、量子、夸克，我们会一直的分裂下去、分解下去，然后 分解出最小的单位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物质世界分析的方式了。但是对意识单位来讲的话，意识是有一个单位的，可是意识没有办法去分裂成更小的单位，如果一旦被表达出来以后，那个被表达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再分裂了。被表达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水或者是任何东西去表达的话，它有一个结构式，当它是个结构式的时候，它表达一个想法一个观念的时候呢，那个意识单位就已经是到最小的一个单位了，它没有办法再继续昏下去，无法再昏下去了。就如以前人们以为原子是一个最小单位，不能再昏下去一样，所以意识单位是一旦表达出来以后就不能再昏裂了。为什么呢？你看这里不是提到吗，意识单位一旦存在，它就永远都存在，它是不朽的，不管怎么去改变它，它原来的那个表达的方式都会存在，所以意识单位不管你怎么样去昏裂它，它是以表达当基本单位的。蛮符合138节的那个内容嘛，行动带来本体，那行动就是表达嘛，一旦有行动就有本体，本体是由意识所组成的。所以这个意识单位呢，这个基本单位呢，显然不是具体的，它是由表达造成的。所以要了解这一段话的话，可能你要把138节多次元的三个两难知己要弄得很清楚，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们的想法是把最小的单位当粒子，所以粒子分到最小最小最小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单位，可是意识单位是以表达当它的单位的，一旦表达了，这个意识单位就没有办法再更小了。表达是一种单位啦，因为它不是具体的，它天生包含着扩张、发展、组织跟无限特性，所以意识单位一旦表达以后，它就会变成最小的一个单位，然后这个最小单位当中，它就天生包括着扩张、发展、组织等无限的特性。那么去思考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存在过一次之后，这个人格不管我们的内在现在有没有在使用这个人格，或者是组成它是不是重要的那个部分，这个人格呢，它会不断继续的继续发展下去，你会不断的轮回啦，不断的圆满啦，因为每一个意识形式都有扩张发展组织的这种无限特性。如果你今天是一只乌龟的话，那这只乌龟呢，它会以乌龟的形式，曾经活过的形式，曾经表达的形式，不断的扩展发展组织跟无限的延续下去。好，那今天有一个新冠病毒的话，这个新冠病毒你不管怎么样去杀它灭它，然后免疫它之类的，新冠病毒它会继续的不断的在演化下去，它会改变形式，会累积他的经验，累积他的所有曾经经过的部分，它变成一种完形的方式。如果你看道瑞资料前一本第六个吧，谈到光子带那个部分，他就提到他说呢，你们以前的会结合虽然被治愈了，可是现在呢，它继续发展成另外一种不知名的会病。跟会结合差不多的形式，是会结合的转变，而这个会结合的转变呢，你们找不到药物的，你们也没有办法对付它。好，那或许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因为这个资料是蛮早以前的资料。那在前一本第六册谈光子带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部分在谈也在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嘛，就是即便是一个会结合的病菌啦，我们不知道它是病菌还是病毒，总而言之这种意识形式一旦被创造之后，可能表面上它是被完全的消灭掉，可是呢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另外一个时空当中。好，那然后呢它继续发展，继续圆满自己，扩张自己， 组织自己，然后以新的形式过来。那么现在新冠病毒我们在了解其实跟一开始的那个新冠病毒的组织方式，它的 RNA 的方式是不太一样，它的组合式是不一样的。好，然后据说它更具有那种侵犯性。好，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森林啦，你只要是一个意识形式的话，即便是小到像新冠病毒一样，大到像人这样的一个智慧体，都有一种无限的扩充、无限的发展、无限的组织。那这三个东西其实讲的就是完形嘛，意思就是有完整它自己的一种功能，而且只要它有过的经验，它曾经化过的光芒或者是经验的任何事情的话，就永远都会存在，永远都不会被抹掉的。那是以这个不被抹掉的情况之下继续在发展。我觉得这个概念先必须要建立得非常清楚。如果说我们今天想要打我们内心的恐龙的话，那只要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话，我们要跟它对敌的话，这个恐龙会永远都存在，它只是变各种不同的形式过来。就像我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那个状态，就是说我朋友提到说真在700节这段时间呢，的确是有康复过，大概康复几天吧，我们不晓得它有多少天，没有去真正去计算它了。但是如果是他的人格的形式的话，他会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扑吗？中国人所说的拉绳子两边拉紧，那绳子会断掉嘛，你继续拉绳子会断掉，你把那个断掉的绳子再结回去，把它打结打回去的，接好以后，问题是如果拉力没有改变的话，这个绳子还是会断掉嘛，叫做引绳而结之，其结必有处。你再重新绑回去，如果还是一样的拉力的话，你还是随时会断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特质、生命的特色其实真的不是在解决问题，因为一旦事情发生，它会继续扩张、发展跟组织。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移到别的地方去。好，那么只要注意力不在那边的话，这个意识就不会包含着扩张、发展跟组织这样的无限特性。赛斯说，然而呢，在他自己内永远维持着他自己的个人性的核心 kernel， 也就是他的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个特质，他永远都会维持住。所以只要意识单位存在的，那么意识单位本身就一定会有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呢，它会去组织它，它会去扩展它，所以有一个问题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真跟罗，那他们这一世过完之后呢，他们不再轮回了，那不再轮回的自己呢，如果留了某些形式或形象在人世间的话，他仍然会再继续啊。赛斯可能不再轮回，可是赛斯的其他的子赛斯他的分支会不会再轮回？会啊。好，那一条狗会不会继续再变成新的狗？会啊。霍兰克瓦特会不会再继续？会啊。好，不是说你主体完成了，那你的那些细胞啊，你的那些比较下一阶层的，好，下一个实相阶层的人格，它还会继续在发展，只要是意识形式都会发展。赛斯不来投胎的，那为什么有一个霍兰克瓦特来投胎呢？那霍兰克瓦特不是赛斯啊，他是赛斯的一部分，但是他不是赛斯的那个本体啊，所以赛斯本体是不来投胎，可是霍兰克瓦特会来投胎啊。那赛斯有没有可能再派其他的人来投胎？有可能啊，只是不是他而已啊。那霍兰克瓦特会不会再投胎？我觉得会耶，我觉得霍兰克瓦特一定会再投胎，因为他会扩张发展组织啊，他会无限的特性。我这样讲是有理论基础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万物的任何一卦他会继续发展他的那个层面嘛，所以才会有很多层面继续 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前面呢，比如说一切万有，它当然不是后面的那个部分，可是它的子子孙孙会继续再演化下去嘛。这就是为什么意识会创造很多的次元，很多的次元当中会创造很多的不同人格，很多的不同人格它还是会再继续发展下去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赛斯跟真跟罗他既然是同一个存有，他干嘛真跟罗还在人世间去演化呢？所以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好，赛斯不会再轮回，可是呼兰克瓦特是会再轮回。呼兰克瓦特是弥补赛斯的缺陷，弥补赛斯不知道怎么样谦卑的这个特质。但是呢，虽然是个弥补物，可是弥补物既然已经生出来了，弥补物还继续会发展。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要想清楚，要弄清楚。我的意思是真跟罗，在这个实相的真跟罗，他不再轮回了，可是他有其他可能性的自己在其他的地方吗？那在其他的地方的，比如说早死的罗，好，罗在小的时候因生病而死，或者是在二次大战被打下来的那个罗，那他们这些人会不会继续演化下去？答案是当然会啊。好，当然会啊。那么当然会的话是在解释意识的本质，一旦它表达之后，它就是最小的单位，而且它会扩张，会发展，会组织，而且会变成一种核心。核心的意识呢，就好像我们在道瑞资料所学的是一个容器那个概念，它就是一个容器，它是容器才会有组织嘛，才会这里提到说，不论它变成什么样的组织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此基本单位如何混合，他自己的身份都不会被消灭。好，呼兰克瓦特是赛斯的一部分，那么他弥补了赛斯之后，他自己的身份会不会消灭呢？不会的，不会消灭的，他会继续在成长。好，他是有觉性的能量，在他自己内认他自己为他自己，并不是个人化的，却是有觉性的。什么叫意识单位呢？意识单位就是有觉性的能量。那有觉性的能量，意识在创造形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意识在创造形式的话，所创造的形式在他自己内会认为那个形式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在他自己内，他自己会认他自己为他自己，但这并不是个人化的，而是有觉性的。所以它是所有其他种类意识的源头，而它的活动之种类是无穷尽的。好，这个意识单位呢，要去了解不是那么好了解了。但是如果你今天在玩电脑的话，你其实是知道你的电脑，比如说有一个硬碟，那个硬碟在那个硬碟上呢，你可能搬来搬去，搬来搬去以后呢，比如说我电脑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能会重组我的 fragment，叫做 defragment， 就是说把那些区呢重新再整理，搬到同一个地方。因为这样搬移掉之后呢，你的电脑的速度会变得快一点，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容易移动。可是即便你移动它了，这些曾经记下任何的信息的东西呢，其实如果有人会救这个电脑的话，它还是可以把那个被刷干净的那个部分重新再救回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这个电脑硬碟来讲的话，以前的电脑硬碟可能10个 mega 吧。我记得早年我在台湾，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台湾几乎没有什么电脑了。我们买了一台电脑花了100多万台币，那个当时算蛮贵的，还特别盖了一个电脑室，然后装了一根，很长很长很粗的铜管，避免这个电脑受到雷击，总而言之花很多钱，然后弄了一个冷气室给电脑使用。这一台电脑呢，总共的容量是多少？各位猜猜看，总共的容量是10个 mega。 好，它的硬碟是10个 mega， 一个10个 mega 的电脑当时在卖100多万。好，还要盖一个电脑室，然后呢给4个 user 用，每个 user 是 54K， 大家可能听的都会很好笑哈。你随便不要丢在地上的哈，都起码有一两个 giga 吧，最少会有吧。好，你随便去买啊，三块钱、五块钱美金买的哈，都可以买到64个 giga、32 giga 以上的哈，五块钱就可以买得到了哈。可是当时是啊。花100万才买10个 mega， 10个 mega 跟 giga 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 giga 是1024个 mega 嘛，那换言之就是有一个 giga 就100多倍我当时我们整个公司在操作的电脑的容量了。好，那同样的那一个硬碟呢，后来呢 size 还是那么大哈，说不定还更小一点哈，可是呢。从10个 mega 到 giga 到现在呢随随便便呢都是几个 TB 的哦，随便就是1000以上的 giga 哈。在外面买的哦，你随便买的电脑哦，几个 giga 是很通常的事情啦。那么如果再过几年的话，同样的 size， 同样的地方，同样喷上去的这个磁性呢，可能比现在高上几十倍几百倍都可能。那么假如你把意识单位就当作是那个磁碟片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到哈，这个磁碟片它可以容纳所有的信息，然后在这个磁碟片之下好像它是一个基础，它就是一个 base， 它就是一张纸，在这个纸上去画任何东西，可是你可以擦掉。问题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这个黑板你擦掉之后它好像就不存在，可是这个意识单位呢，你擦掉它还是会存在的。我们各位现在在网络上玩啊，比如说我在 Facebook 上曾经放了什么资料，那我也曾经 delete 掉了，可是如果你是 Facebook 的 administrator 的话，你有可能可以再把它从里面去找出来，因为它有 backup， 好，然后它也知道整个流程，它甚至有 database， 它可以知道说这个客人呢他在使用的时候他曾经换过什么资料，好，他可以把你曾经有过的所有的资料立刻抓出来给你，比如说你跟什么人呢、啊？你接受他当朋友，三年后呢，他会有一个影片去庆祝你跟这个朋友之间的所有的这个过程。好，所以对 Facebook 来讲的话，如果你把它想成是个意识单元的话，你在网络上也许根本就已经忘记了，或根本已经刷掉了，可是对上一层来讲的话，它都会有记忆的，它全部都会有记忆的，而且全部都一个档案在存着它哈、哦，所以我们常常在觉得现在的这个电子的世界、电脑的世界哈、哦，基本上到一个程度哈、哦，是我们以为我们有个人的秘密了，但是其实是没有的。你今天在网络上写过什么，或者是你在你的 iPhone 啊、你的手机上啊，曾经存放过什么，即便是你存放在个人的档案当中。如果有一天你犯了大罪的，或者是跟国家有关系的时候哈，那么是都可以还原的，而且是都可以找得到的，是没有秘密的啦。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一层啦，好，那可是有上一层的 administrator 哈，他随时可以把所有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全部都调出来，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我用这个来形容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就是说曾经有过的，当然你会有一个人，你的 supervisor 可能会组织这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做一个档案，这个档案呢、啊，可是其实它都被记忆下来的，而且曾经被记忆下来的任何的东西呢，它会继续在发展的。好像曾根罗他曾经在耶克海边有一个形象嘛，那他们如果说不再来转世了，那么在耶克海边的那个曾根罗会不会继续演化，还是有可能会继续演化的，因为它是存在过的，只要它是存在过的话，它就会继续在演化。好，那继续在演化的话，当然跟前面的主体会产生一个联系的关系，或提供一个新的资讯。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意识单元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之后，我们会比较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不会再高唱说我今天要成道成佛，我想不是那种东西啦，因为这个东西的话跟今天在形容的这个意识的状况是大为不同啦。所以他这里提到意识是 有觉性的能量，它是所有其他意识的源头，而且它是完全在一种无穷无尽的活动之中，然后呢它会跟其他的同类会合在一起，那同时会形成意识群，会集合成一个群，如同常常讲的原子跟电子会组合在一起是一样的。好，然后呢他这里提到说这个基本单位被赋予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特性，那不可预测性本身就容纳了无尽无穷的模式跟成就，它的成就是用 fulfillment， 就好像我们说的那个价值完成那个字一样，就是它可以做不同的东西然后去完成它，去成就它，去价值完成，然后呢它也有不同的模型 patterns， 它用 pattern 跟 fulfillment 来形容这个不可预测性，因为是不可预测所以才会有架构二嘛。所以在真的神那一本书提到齁，是从架构三投射到架构一，然后以完全不可预测的可能性场当架构二。好，一定是这样的，好，一定是这样的。不会是只容许一种方式，它是会容许无限的发展。刚刚提到的无限的扩充，无限的发展，好，是意识本来就有这个特性的。好，甚至说不幸的很，就你们人类而言呢，灵魂这个字已经是这样被用的，好，以至于想要解开那个特性是蛮困难的，那个观念要解开是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好，但是以通常的定义来讲的话，你会称一个灵魂是这个意识单位的某种组织的结果，然后你再认为它是个灵魂。好了，那赛斯本身是不是由意识单位所形成的？是啊，因为意识会产生能量啊，按能量会变成一个收集器嘛，那这个收集器它会开始组织嘛，然后跟同类的东西会组在一起，然后呢会成就它的价值，然后呢会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形式，好，或者是转世，那它呢会不断的扩充，不断的发展，好，不断的重新组织，有具有这样的无限性。好，所以假如说我们已经固定在一个人他有他的灵魂，那灵魂的后面有灵魂，那灵魂的后面有灵魂，那所以这整个形式来讲的话就是由意识所构成的，这样的说法是比较简单的嘛。我们的任何一个层级的灵魂都是由意识所构成的，而意识本身就是能量啊。好，如果没有能量的话本体就会消失啊。好，我觉得这个概念弄清楚是蛮好的。那么当我们在提到说意识构成的或组织的我们称之为灵魂的那个东西的话，那么当然就问一个老问题嘛，那动物有灵魂吗？有啊。石头呢？有啊，因为它都是由意识能量所造成的啊，是由意识造成的，从能量造成的啊，只是定义不同而已啦。我们各个形式的这个意识形式有各个不同的功能啊，比如说人我们是有一层又一层的这个所谓的灵魂体，好，容器体，好，或者死后世界，可是动物没有啊，那石头的话更没有啊，他们没有那个东西，没有后面的部分啊，石头它有石头的形式，它有它的意识形式是不同的，哦，所以呢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你还不如用你们的话来讲啊，这个最小的单位你就把它当作是灵魂的材料，好，意识就是一种构成灵魂的东西，所以它是灵魂的材料，那灵魂的材料的话我们如果用意识就会变成很有限的观点啦，好，因为如果用那个尺度的话，在你们上面还有其他这个单位之更发展了的组织，我们有我们的存有，那我们的存有后面有存有，我们的存有的存有后面有存有的存有的存有嘛，像印度古老的故事讲嘛，他说地球是由四只很大的大象撑起来的，那聪明一点的人问他说，那谁撑这四只 大象啊。哦，这个狮子大象是由更大的狮子大象所撑起来的。好，那好奇人就问说，那个更大的狮子大象的后面是什么东西撑它的呢？这个人就说，你不用再问了啦，反正以下都有更大的大象在撑前面那个大象。好，这就是意识的本质啊，但对我们来讲是个笑话哦，因为它没有一个基础嘛。比如说地球是由四只大象撑的，那四只大象有更大的大象撑的，那更大的大象有更大的大象撑的，就好像大卫伯姆所说的哦，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好，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次系是 order 啦，就是那个顺系，就是那种操作方式了哈。那超隐次系从哪里来？从超超隐次系来的。那超超隐次系从哪里来？从超超超隐次系来的。所以你就不要问了哈。总而言之，一直抄下去就对了啦。那抄到后来呢？抄到后来，就是永远不会有尽头啊，它会继续抄下去啊。好，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以为我们是完美的，是有灵性的，可是呢，我们上面还有更完美更发展的组织啊。那如果以更完美更发展的组织来看我们的话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像初级灵魂这样的东西。初级灵魂不太好听啊，但是如果你用意识单位来看的话，就是呢，我们现在是乐高积木啦，我们在玩的是乐高积木，乐高积木后面有比较真实的材料，那后面有更真实的材料，好，但是我们现在所玩的材料呢，我们比较算是初级的灵魂，好，初级的意识形式。所以呢，他说呢，不要再用什么灵魂了，他说我比较喜欢用意识单位来解释。所以意识单位是什么？意识单位组成灵魂，它是灵魂的材料。好，所有的生灵，就好像我刚念的，你不管是卵生，不管是胎生，不管是尸生，不管是化生，不管用什么方式的形式生活在这个物质线上，当你展现你自己的时候，一旦展现就是意识的最小的单位了，而最小的单位它就会继续在演化发展下去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比较喜欢用意识单位来谈。他说呢，就意识单位本质来讲，在你们的物质宇宙以及其他的宇宙里头的每一件物体之后，是付给这些物件这些生命形式的那一份生命力量。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造一个人，好，除非不是用物质可以去造物质啦，是用人才可以生人啦，好。那为什么用人可以生人？因为他才会有意识形式嘛，才会被赋予生命的力量。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这些单位的确是可以出现在几个地方而没有经过空间。好，意识单位当然同时可以在很多地方嘛，比较像量子力学谈的这个量子理论一样，量子可以同时在所有的地方造成所有的可能性。而且量子还有一个特质，只要曾经纠缠过的量子，任何其他量子发生变化，原来那个量子就会接收到所有量子的所有的经验跟所有的一切。在佛经里面呢，他用因陀罗网这个概念来解释量子的概念。因陀罗网在2600年前佛陀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了。因是原因的因，陀是陀螺的陀，罗是罗东的罗，是因陀罗网，它的意思是有无限的珠子啦，那在一个珠子当中呢，它都会映照着所有的珠子。换言之，就是像那个量子理论一样，每一个意识单元呢，不管组成什么形式，比如说这个意识单元组成猫，这个意识单元组成石头，那个意识单元组成树木，不管你用什么意识单元去组成任何的形象，任何一个意识单元产生出来的感受经验都同时会传在任何一个意识单元里头。这就是赛斯一直提到的完形的概念，或者是刀瑞所一直提到的那个 前向的概念，完形图、前向图的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跟我们如果你在书店买那种谈前向摄影的概念的话，就是任何一个图片里面，你就算撕把它撕裂啊，撕成最小的一个碎片，千千万万片的千千万万片的一个小小的一片，这小小的一片当中，它仍然具有原来那个照片的所有的形象，所以可以从这个照片当中还原成整个照片。好，任何一个海滩的任何一个小沙粒当中呢，你只要再去把它放大，它在这个小沙粒里面是可以看到整个海滩的形象的。好，这个概念我目前还不晓得，我们也不太熟悉啦，不过前徙图就是这样解释的。前徙概念的话，就是假如把一张大照片撕成最小的单位的话，这小的单位就具有全部照片的一切。那反过头来讲的话呢，整张照片里头呢，它是从每一张小个单元所得到的经验去构成这个大的照片的。好，那换言之，就是构成这张大照片的所有的意识单元呢，它同时会知道所有其他小单元所经验后所感受到或所接收到的资料。好，还是老鼠会这个概念呢。好，所以他在谈意识单位可以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而且不会经过时空。然后他这里就提到说，说实话实说了哈，这些意识的基本单位呢，可以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他们同时在所有的地方，然后他们不会被认出来哈，因为他们永远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而且它移动的比光速还要大。在一个原子里面是有好几百万个这个意识单位的，一个小原子里面，最小最小原子里面就包含着几百万个意识基本单位，而这个基本单位它可以化成各种不同的形式，就好像你的电脑的硬碟呢，好，从你的硬碟当中可以去看所有的电影，因为只要传到硬碟，它储存下来了，它就可以转换成新的形式给你。那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像网络一样，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你只要一搜寻，像我今天看到海马嘛，那我就去搜寻海马，我就知道哦，海马只有5到30个 millimeter， 好小的一个，那它怎么样生存的，它怎么样饮食的，然后30个海马出生呢，只有一个可以存活。海马还有一个特质，很好玩的一个特质，就是一般我们说呢，公的怎么能生孩子啊？都是母的在生孩子啊，都是妈妈在生孩子啊，爸爸怎么生孩子？但是呢，就偏偏有一个海马这样的生物，海马是由爸爸生的，是母海马把它的卵放在公的海马的前面的囊里头，让他去呼吁他，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由公海马把它喷出来的哈、哦。那一喷可能是几千只的海马，所以对海马来讲的话，孩子是爸爸生的，不是妈妈生的。我看这个部分因为很精彩很重要，所以我好像不太想再继续想下去，因为这个要讲很久哈。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吧。我们就提到意识单位可以同时出现在很多的地方，而且不经过空间哈。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个礼拜的话哈，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也很精彩，因为它牵涉到意识单位，又牵涉到情绪能量单位，然后牵涉到物质的这个创造跟演变。那我觉得这部分值得再花一次两次的时间，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因为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哈，会补充我们前面写个人实相本质的不足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只是见树不见林，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的 物质世界还操控在后头我们内在的实相，内在的电信层面。那电信层面后面还有电信层面，我们不知道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啦。那也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投胎转世，而投胎转世跟我们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你跟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你是上帝的一部分没有错啊，没有错啊，但是你的演化还是你自己啊。好，你无论如何会继续扩张，继续圆满自己，好，继续无限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概念很重要啦，所以我今天先停在这里。好啊，非常抱歉，因为前面在回答我这个朋友的问题，我以为今天是可以把这一节讲完，好，如果一次讲完是会比较精彩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那在这里呢还是按照往例齁啊，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好跟祝福，那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为止，那谢谢大家的支持。